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欢迎大家回来啊。Kelly， 我很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光线哈，这个光线其实在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刚才您说的太阳的光芒，还有自然界的我们对光的这种向往哈，每个人都是需求，每天都需要光才能去度过美好的一天的。那在这个金字塔里头，室内它很多这种古建筑里头又有壁画，有很多古迹，他们这个设计在 现存的这个古迹里面是怎么样呈现给你作为游客去观赏的？它是用什么样的光线提供给你的？我很好奇。
对，一听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艺术从业者的很专业的一个角度，因为长期布展肯定要考虑到这个灯
光
的运用，
灯光，对对
对，灯光，对，其实，在埃及，我们这次去看这些所有的这个室内的壁画也好，还是浮雕也好，其实就是分两个系统哈，一个呢就是大量的对外来的游客开放的，那么这样的场所呢，它里面都会布置一些非常暗的灯光，就是让你能够看清楚，勉强看清楚，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有一些如果说它本身的采光条件比较好呢，就是在门口的那个地方它就不会有灯光，
就是尽量依赖自然光。
是的，尽量依赖自然光。但是有一些像并没有开始对游客开放的地方里面就是没有灯光的，
是，
对，那我们的导游带着我们进去，他给我们讲的时候他会用到手电筒按理说这样其实对壁画也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好，
对，
那就看你用的是什么手电筒，对吧，
手机上的吧，
哦，
手机上应该会好一些，
对，就是可能是什么样的光对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会少一点，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对大多数游客开放，这也是对的，
这是对的，
对，
就跟咱们的敦煌莫高窟、敦煌的壁画一样，
是的，对，
对，光线的损坏是很厉害的，
没错，对，就像国家博物馆，我们的国家博物馆，也是。那展厅里面特别是古代书画那个灯光是极其昏暗的，
对，
就是看完一圈你出来就觉得头晕目眩，就
是
非常费眼睛，
是有一点，
哈，是的，
对对
对，
防紫外线防光，这个
是的，
对文物的保护最起码的，
没错，对，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就很想了解一下，好奇哈，就是关于埃及呢，咱们上次说过您参观过很多神庙，那神庙里面当然有许多许多保存的非常好的质量的这种壁画啊。作为这么我自己这个对艺术专业比较感兴趣的好奇的，我就会很希望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壁画的内容和它的风格，艺术风格。
对，这个其实是我这次埃及旅游我觉得我最受用的一点，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艺术，特别喜欢看这种壁画，因为很喜欢敦煌的那个艺术嘛，
是
壁画艺术，
对，
那这次去到埃及就感觉像老鼠进了米仓一样开心就是
待会儿要播一首老鼠爱大米
老鼠爱大米，对，就是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快乐哈。我们说这个埃及的这些壁画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哈，其实还是一个服务于一个宗教的目的哈，对，因为与永生的这个永恒的这个来世相比呢，就是现世的生命只不过就是一个短暂的插曲，
是的，
那公元前3000年呢，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下埃及其实就是埃及的南部地区哈，建立了统一专制的王朝，那国王现在呢就是被尊称为法老了，那他既是人间的这个国王君主，又是太阳神的儿子，所以统治者们就用这个宗教的神秘力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哈，所以作为统治者特别是在残忍的上古阶段，包括中国也是啊，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奴隶陪葬，
是
人生殉葬，
那个，
就是非常的残忍，
残忍，
对，就是牺牲他们，牺牲这些活生生的人，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国王 带着他们合适的这个随从，进入另一个世界，好让他们在死后能够继续享受这些仆人们的这个陪伴也好，还是服侍也好，就是又自私又残忍又恐怖哈。
对，
所以后来呢，非常自私。就像我们在《论语》里头，孔子这不是讲吗？就是始作俑者，求后虎哈。对，他就是说你把这些人去殉葬，然后呢你觉得人不行了，你又把作为像那个人的这个陶俑或者木俑你用来殉葬，其实都是非常残忍的一个行为哈。但是呢毕竟作为这些壁画也好，还是这个浮雕也好，还有石像也好，毕竟是比人的这个殉葬要温和多了哈。
对，
所以艺术
转移了一个形式，
没错。
哎，
对，所以艺术这个时候就来帮了一个大忙，就是我最好不要去杀人，因为杀了人之后，这个生产力也会减少嘛，劳动力也会减少。
这说明他又文明进步了一大步，对吧？
对，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又迈进一步。
是的，人类文明必经的这么一个自然过程哈。所以把图像献给人间的这个伟大人物，所以就这个模型还有壁画呢，就是开始慢慢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它在应用方面，它直接就用作这个墓葬业里面的这个形式，
对主体的一个形式了。对
对
对，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埃及呢，它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专制结构哈。其实在很多文明的早期社会其实都是这样的了。
是
艺术呢主要是服务于统治者，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礼其实也是服务于统治者哈。
是的，
周礼啊什么的。
对，
其实就是维护它的一个秩序。
那
作为统治阶级的艺术，包括我们诗经当中的风雅颂，其实雅已经没有像风那种民间文学来的那么生动了哈。因为要歌功颂德嘛。
对，
所以艺术个性和创造精神呢都被压抑。我们看到这个壁画里头呢，其实它也是严格遵循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法则，其实就是工具性的法则。他们一开始呢不太讲究这个画面的美观，更看重的是实用性，就是你的画面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就是为了把统治者的这个生前他所享有的美好生活搬到他的一个另一个世界天上去，
带上去
的。对，所以他画面的这个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就是他能想到的人间所有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祭祀，还是战争场面，还是打猎捕鱼，还有动物的各种自然行为，它都给你画进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原始或者是古代文化的一个史料，
记载，
对，
哦，
一个史料型的一个，
对
对对。
之所以能留到今天，
我们能看到，
就是因为它能够这样做。
没错，对。所以有的时候，统治者也并没有完全做一些坏事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效果。虽然出自一个很自私的目的，但是是为后世的人们去
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
是，
对。所以这个埃及的壁画，他们其实这个艺术家呢是在把对象作为基础进行创造呢，也并不是说是完全写实的。你说它其实是有一些抽象的成分，你比如说它会把一些人或者是动物的一个主要特征它给你画出来。它并不是特别注重这些细节。
对，这个就涉及到它的符号适合的抽象的一种象征意义的方式手法了。
是的，对。
它特别鲜明，在
特别鲜明。
对
对,
对。
但是你说它完全抽象呢，它也
是
没有，
也没有，
因为它还要兼顾它的实用性。
对，
它还要带到天上，让这个统治者能够看到，哦，这就是我生前的很具体的我生前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场景，我要的场景哈。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非常在人类幼年时期非常生动，但是又非常活泼，又很 很写实的这么一个综合体哈，一个艺术形式。
就那会儿他恨不得有电脑哈、哦。
对对，没错没错。
只不过没有而已。
只不过没有。
对，所以这个壁画就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没错。
为他能够提供，为统治者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嗯、对、嗯、对，你刚才说到要为统治者进行服务，那么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一个
需求，
需求或者宗教的一个需求，
嗯，
因为他们要带着这些壁画去上天堂，或者是进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嗯，
那他会对人的这个形象啊，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实用性的要求，
嗯，
你比如说人物哈、啊
嗯，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的绘画里头，人物的大小它是按照地位的尊卑，
嗯，
来决定的，
嗯、是的，
对，
对
就是。帝王或者是主人他们的形象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一只
oversized
对, 对 oversized 对、
嗯、
但是仆从也好还是不重要的人物都是画成小小的一只、
嗯、
对就是对比很有趣的那种、
嗯、
就是你就知道他们古人的这种观念到现在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幼稚但是他们
很主观
很主观但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
就是、这就是形式主义
对这就是形式主义对对、
啊，就是形式主义限制了我们的认知
是的没错没错对、
嗯、
就是而且我们刚才上一节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埃及文化当中它的审美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优美还有崇高哈、
嗯、
这两者是兼具的、
嗯嗯、
这个崇高呢就决定了他的审美有一定的要保持一个严格的秩序、
嗯、
你比如说他的这个绘画风格他的这个画面的一个分布情况吧、
嗯、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古画里头我们并没有给这个画面进行严格的这种条块的分割、
嗯嗯、
我们只是一个画面上
没那么严谨
对、
嗯、
一个画面上我们就是去画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已、
嗯、
但是因为壁画嘛这个墙壁本身它的面积很大、
嗯、
所以它就会去用一些直线去分隔这个画面、
嗯、
就是分成一条一条的、
嗯、
然后再从上到下分成好多条
好像连环画一样
对、
嗯、
对、
嗯、
就是在每一条上它可能画的这个内容呢都不一样、
嗯、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内容就非常丰富你经常你会在一个壁画前面你会站半天从上看到下
对
它里面呢这个画里面它还会穿插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象形文字
嗯,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象形文字它本身它就是
来自于图像
图像就是一个
图文并茂嘛 对,
对
书画同源呢、啊、
对对对、
嗯嗯、
它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绘画、啊、
是的
虽然它后来它发展成一个一个会议的一个功能、
嗯、
但是它始终还是形象还是这个形象哈、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这个象形文字它会很好看它会把鸟啊狮子啊还有
具象
对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形象去画出来、嗯、而且配到这个画面上就会像中国画当中有那个提拔
嗯
对就是那个感觉
落款、
嗯、对
很像那个落款
对
其实它一旦放上一些这样子的类型的象形文字或者是一些符号式的穿插于图像文字之间的这种叙述整个画面感马上就有一种稳定
很稳定
很沉稳的
一
种感觉
对
庄重
是的而且有一种加叙加意的感觉、
嗯、
就是一边画我一边还要去给你落款、嗯、去写一些文字或者是
approve
你的神圣性、啊、
对盖章
对盖章对盖章、
嗯、
对就是有一种很
提拔
加持对加持
对加持
加持
背书对
背书对各种词儿对我们可以想象很多词儿
对对对
对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古埃及人和我们中国文化也有一点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他把
相通的地方
对、
嗯、
他也把这个书法当作艺术来看待的
是的
对,
对
只不过就是书法呢是一个更有范式的、
嗯、
更严谨的或者是更有约束性的这么一个艺术而已、
嗯、而且他又相通到其他文化领域了对吧
没错、
嗯、
对、
嗯
我们在埃及看到的这些 这个神庙里面的这个壁画也好，还是浮雕也好，
嗯，
其实都是色彩很鲜艳的，
嗯，
就是特别是在保存的非常完好的情况下，它的色彩就是那种五彩斑斓，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白色，
嗯，
都非常好看的，
鲜艳的，
鲜艳的
色调，非常
色调非常鲜艳，
明快，
明快，对，
嗯，
而且它的这种配色非常的高级，
嗯，
我们说高级灰是吧？
对，
这个美术里面有高级灰，
对，
那它的这个配色就是非常的和谐，
嗯，
它鲜艳有鲜艳的和谐，如果素雅有素雅的和谐，
嗯，就说明当时的这个对壁画的这个创作的艺术的风格水平，他们的
非常高的
水准，非常高，
非常高，
对
对
对，嗯，
而且我们你上一节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他在表现人物的时候。他的头是侧面的，
是
眼睛是正面的，肩和身体呢是正面的，
猫也是，
对，腰部以下呢又
是
侧面的，
嗯，
所以这个画面呢就是又用水平的这个横线来分割结构，人物的排列呢是井然有序，甚至动物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动物都是成
对
列去出现的哈，为什么他的人物形象会这样处理呢？为什么画成这样呢？
这个又让我联想到汉朝早期啊，那时候的陶俑，
嗯，
还有我们以前特别喜欢的这个非洲雕刻，
嗯，
他们在对于这个人物、动物象征式的这种，尤其是特别有赋予象征意义的动物的形象，他们都特别强调它的这个正面或者是侧面，它的庄重仪式感，
嗯，
就这一点可能是他主要要表达的。首要的目的，
首要目的，
也许有其他功能，也
对
对，
就是大家其实呢也都在探讨，因为这一点实在是太有趣了哈，
对，
因为古埃及人呢认为人死后他会复活的，所以他会复活之后呢还会在墓中继续生活哈，所以说人物形象，你的躯体如果说你缺少了一部分，那么他在冥界也会是一个残疾者，
哦，
所以他，他考虑的并不是美和丑的问题，而是就是尽量的去，多的去展示你的这个真实性，
真实性，
对，真实性，对，
嗯，不管正面侧面对吧，
对，
嗯，
你比如说你在画脸的时候，如果说你正脸画，可能当时的那个绘画技巧可能画不出一个很立体的鼻子，所以他一旦立体化的话，
他无法画对称的东西，
对对，他就没有办法画出那个鼻子，所以说如果没有鼻子的话，人在这个冥界会丧失嗅觉，闻不到，
透视学那时候还没有出来
对，所以呢他就会侧面一画呢，这个鼻子就凸显出来了，
嗯，
而且眼睛呢也要正面画，因为你一正呢，哎，这个眼睛也是一个很完整的，
要有两个啊，
对对，但是对，这也是我也想说的，
嗯，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矛盾之处，
对，
所以我估计他们是权衡了一下，到底是失掉一个眼睛呢，还是要失掉一个鼻子呢，最好就是又有眼睛又有鼻子，那么他们可能
全的，
对，全的，对，他们可能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看似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选择吧，
当时是一种非常强调的是他的需求，
需求，
嗯，
对，
嗯，
就是人复活之后还要是一个健康人，还有一个不能是一个
耳朵也得两个
残缺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嗯，
是的，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哈，
对对
对，而且我们在壁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那个肤色，嗯，我们上节也提到过哈，在壁画当中，女子的这个肤色呢是淡褐色，
嗯，
或者是小麦色，或者是浅黄色，
嗯。嗯，
男子的肤色呢要略深一点哈，
嗯嗯，
那这一点呢也是要表示表达或者传达这个男性要更强壮的这么一个理念哈，
对对
对，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呢，它的矿物质的颜料哈，
嗯，
都其实都是很不容易褪色的，
都是天然材料，
天然材料，
矿物材料，
对，
嗯，
所以到现在就是那些刚发掘出来的那些墓葬，
嗯，
陵墓里面它的颜色还是非常
鲜
艳
的,
鲜
艳
的，对，
嗯嗯，
你比如说这个白色呢实际上就是石灰，
石灰，
红色呢是氧化铁，
嗯，
蓝色呢是青金石的粉末，
青金石，
对，
好豪华，
挺奢侈的，
对啊，青金石的粉末，
对对，而且这个青金石呢，
嗯，
也是从中亚那边传过来的，
嗯，
对，
对，也许将来 有机会讨论一下那个颜色，
颜色
这个蓝色青金石的这个石头的这个蓝也可以，对，我们可以分享到很多其他的为什么有一些皇家的色彩，
色彩是
运用色彩当中会
是蓝色，
对，特别隆重的会用这个颜色，
因为它昂贵呀，
对，
它的原料昂贵，
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位置才会用到这个颜色，
对，比如说圣母穿的袍子是蓝色的，
对，或者一些权杖，他做的这些龙椅，或者是这个装饰，包括咱们东方在国内中国的古代，他运用这个颜色也是，
对，因为它很稀少，
这个蓝色很稀少，对，
没错，
跟材料有关系，
跟材料有关系，是的，对，而且他们这个颜色，我刚才提到是五彩斑斓的哈，比如说它也是颜色，它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它的绿色是不会用 emerald 吧？
应该不会，那个也太
昂贵
了，对，
因为非洲嘛，非洲还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那个宝石矿的，
对，
对，这个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再去对查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做的，对，哦，对，刚才好像是，我们提到红色是氧化铁，那绿色应该就是氧化铜吧？对，因为铜氧化之后就是那种绿色，对，
金属矿，
金属矿，没错，对。因为它那个红色的它的象征意义是力量，
对，
也代表生命和爱，也代表愤怒和火焰，其实和我们中国的这种对红色的理解也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
差不多，它是正面积极的，
正面积极的也代表一个
充满活力，
对，反面的力量也很强大，比如说愤怒，火焰也可以烧毁一切哈，
对，
黄色呢就是象征着太阳和神圣性，蓝色呢它是象征着尼罗河的重生，尼罗河或者重生，绿色呢就是代表新的生命力，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个黄色是代表我们刚才是说黄色代表这个太阳还有这个神圣嘛，所以说它也是代表这个法老的一个颜色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个石棺实际上是用金子制的，就是在王国繁盛的时期，他们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好多椅子和石棺，还有就是这个棺材都是用金子打造的，
整个的
对，对，就是特别的奢华，
真的是极尽奢华，
极尽奢华，
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金柳玉衣，对吧？
对，
也是类似的这种一种需求，这是一种。古代王朝的这种统治者的这种非常必要的这种需要，
对，
在那个时期来说，
是的，是的，对，
太棒了。好的，感谢听众们的陪伴和收听，谢谢 Kelly 跟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 Kelly 为我们详细的分享埃及文化之旅，谢谢大家，再见。